我们的主。那其实你从这节圣经你可以看出，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呢，你都是圣徒。你的圣徒不是说你完全了，而是说你是圣徒，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了圣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当你信耶稣的时候，神已经赦免了你的罪，在神的眼中呢，神已经看你是圣洁的。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在耶稣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当然我们不是那个完全的，但是你要知道你在神面前的地位和身份，神看你是圣洁的，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你的罪。那因为我们想到圣徒的时候，我们经常是把跟圣徒跟信徒对立起来看的，认为啊，我们就是一般的信徒，那有一群基督徒啊，他们是可以做圣徒。那你如果你听过陈瑞德牧师来跟我们讲到，他特别很清楚，他特别对这个平信徒这三个字啊提出质疑。那圣经里面没有平信徒这三个字，在教会里面也不应该有平信徒。他说没有一个很平平淡淡的信徒，每一个信徒都是很特别的，每一个信徒都是很尊贵的，每一个信徒在教会里面都是有特别的作用的。所以你不要看自己很平常，看自己很平凡。那在神的心目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宝贵的。那正像那个彼得所说的，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的，招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能够记住，你不仅是一个信徒，你也是一个圣徒。你不要跟自己找借口，你是一个平信徒，所以你可以行事为人可以随随便便。你是一个圣徒，所以你的行事为人应该合乎圣徒的体统。那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那第三个名词啊，我让大家看一下，也是非常熟悉的名词，叫基督徒。那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应该知道你是基督徒，如果你是信耶稣的话，你就是基督徒。那基督徒这个字啊，英文叫 Christian。Christian 呢，就是前面是 Christ 就是基督的意思，那后面有个后缀叫 IAN。 那这个字其实你直接的翻译的话应该翻译成基督人，对。那就像那个 Canada， 你前面是加拿大，那后面是加一个后缀，同样的后缀 IAN， 那就翻译成加拿大人，那就是你是有加拿大这个国籍，就属于加这个国家的。那基督徒就是你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你是跟耶稣基督有一样生命的，有一样性情的这样的人，那叫做基督徒。所以你如果仔细的看呢，基督徒这个名词啊，是不简单的一个名词，不简单的一个名称。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做基督徒，其实做基督徒你身上就背着耶稣基督的名字，你就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因为 Christian 就是 Christ 在前面，那我们在后面。那有人捡那个 Christian， 怎么捡呢？说前面是 Christ， 就是基督，那后面那个后缀叫 IAN。IAN 他说是什么？是 I am nothing 的那个缩写，就说耶稣基督就是你的一切。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什么都不是，但是啊，因着信耶稣，却耶稣却把一切的荣耀、尊贵、丰富的加给我们。虽然我们自己什么都不是，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无能的，我们是那个有罪的，但是啊，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一切都完全改变了。所以你看，那个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那。唯愿呢，神就是因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这条义路，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这样一个名词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什么是门徒。你是基督徒了，我想每个人都承认是基督徒，但是很多人也是，就像你是觉得你是圣徒一样，很多人也不知道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其实门徒跟基督徒是同一个字，使徒行传11章26节他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那就是以前呢都是叫门徒的，但是从那个福音传到安提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可能很热心很大胆地传那个福音，所以说当时的人呢就称安提阿的门徒呢为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是从那个安提阿起手的。那安提阿是早期教会三大中心，第一个中心就是耶路撒冷，第二个就是安提阿，还有一个就是后面的那个叫，我一下记不起来了，就是早期教会的三大中心之一。那安提阿最著名的就是因为他除了保罗，保罗是这个教会那个差遣的一个同工出去，差遣的一个宣教士。那时候你看到基督徒和门徒是指的同一件事情，你是门徒，你是基督徒。那其实这四个名词啊， 这是同一个意思。但是他从四个层面道出了我们基督徒的四种身份。那我们今天就特别的强调一下作为耶稣的门徒是什么意思。那门徒这个字叫英文叫 disciple， 那其实门徒这个字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应该是很熟悉的，而且有特别的意思在里面。那你知道我们在过去就在孔子老子他们那时候呢，那他们收学生呢，一个学生进入这个老师的家呢，那这就是做门徒了。其实那过去做学生跟我们现在做学生很不一样的，现在做学生你去上课上完了教课就走了，你跟他没什么关系的。过去做学生很多学生就是住在老师家里的，同吃同住的，很多是这样的，你要带上你自己的口粮去的，是吧？读私塾嘛，你的叫做。那而且那些所谓孔子有弟子三千了，那三千弟子的都是长期跟在孔子身边的，不是说他只要去听孔子讲了什么所以他就走了，不是的，他要跟孔子住在一起的，那是他的门徒。那我们现在很不一样的，现在去读书你跟老师也没什么关系，所以他只告诉你书本上的东西。当然我们圣经的古话讲了，老师的职责不讲是这样的，老师职责是传道授业点惑，是三样的。现在我们很多的只是传，只是授业，授业只是告诉你一个特别的技能，告诉你特别的一个知识。但是就是做学生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传道，这老师他不光是要告诉你知识，要告诉你怎么做人，那叫传道，还要点示你人生很多的迷惑。对，那其实你想一下，那个耶稣做门徒，耶稣招十二门徒就是很像的，传道授业拣货，这十二个门徒是一直跟着耶稣的，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如果你记得最清楚，第一个两个门徒，这是本来是跟司学翰的，后来司学翰看见耶稣以后就看了神的羔羊，这两个门徒就去跟随了耶稣。那耶稣看他们跟着的时候，那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记不记得这一段？那很多时候我们来跟随耶稣就是我们想要什么。但是这两个门徒很特别，他问了耶稣说夫子你在哪里住，他没有说我要什么，知道吗？他问耶稣说你在哪里住，于是那一天这两个门徒就与耶稣同住。这是做门徒，我们到耶稣面前来说我们不是来要东西的，我们要东西我们就走了。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在哪里住，他要住在你家里，那你要跟他同住，那你就是他的门徒。那我记得我们那个我小的时候，那个农村长大，那个农村的孩子啊，读书基本上是没什么出息的，对，所以他们最大的盼望就是能够学个手艺。那我记得那个时候男的学木匠是最吃香的，女的都是学裁缝，对，你不学手艺的你可能老婆都娶不到。那时候一定要学个手艺，但是你要说学手艺不容易的，你现在去拜师傅，那个师傅愿意收你，知道吗？学木匠很翘，没有那些学木匠，所以你要送很多礼，那个木匠可能他就收你了，收你做门徒。那而且你过去以后呢，他不光光是教你怎么做干活的，他要教你这个行道的行规，这个行道的职业道德你都要懂。那不然因为你这个人一学了出去以后呢，不管你以后做什么，你都会人家看到你都会想到你的师父。如果你教一个徒弟出来，最后他败坏你的名声，对，那是没有师傅愿意这样的。而且呢，就你学成以后，你走了以后，我妹妹学理化的，那我们那逢年过节啊，还有那个师傅的生日的话，都必须去登门谢师的，都要去拜，都要去拜谢谢这个师傅的。那你就看到那个做门徒啊，不是说我们信耶稣那么简单，而是说你真的是要。跟耶稣一起同住，而且耶稣也住在你的里面。那其实耶稣在地上辅导人的时候，就是辅导人的跟随他，辅导人的做他的门徒。那在那个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你会看见那个教会的使命，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是耶稣基督颁给教会的大使命，教会的大使命就是让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那这个大使命令里面有好几个动词，如果你从这个希腊文的文法的这个懂啊，你去看，那个主要的动词呢，就是做门徒，是主的动词。那另外的去、受洗、教训呢，都是分词。那时候的大使命的核心是那个做门徒。那当时的十一个门徒，他们去使更多的人来做耶稣的门徒。那现在已经是耶稣门徒的人，也是去叫更多的人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你去的前提和根基呢，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耶稣基督的权柄。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现在可以去呢，你是有权柄的，你是有能力的。那你去的目的呢，是要让人来做耶稣的门徒。那这也是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做得更大。那这句话就是用来做门徒上是很适合的，因为耶稣在地上三年呢，只带了十一个门徒，但是这十一个门徒出去呢，是要使万民的做主的门徒。所以说他信我的人要做得更大，比方不是说耶稣基督做的事情有什么事情他不能做，这个我们能够做什么事情也是做不到的事，而是说这个时间性，耶稣愿意把他的工作交托给那个跟随他的人，而甚至看来我们做的事情比耶稣还大似的。那这个做门徒有两件事情，就是耶稣这里讲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讲，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那就是这个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呢，其实就是讲的要让人信耶稣。那第二个是凡主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就是讲的跟随耶稣的第二步，就是做门徒。你要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你要遵守耶稣基督的吩咐。那其实做门徒这个字，刚才我讲到你学裁缝或者你去读书，本身就包含了这两层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从不是到是，第二个是从不会到会。从不是到是什么呀？就是讲了我们信耶稣，但你以前不是一个信徒，你以前不是一个基督徒，以前不是一个门徒，那现在你信了耶稣，你就是。那这是很重要的，这是讲到你的身份，你的 identity。 所以那个去做呢，那是讲到我们的 do， 那讲到我们的 mission。 你如果没有这个身份呢，你做什么都没有用的，你也不会做。虽然你表面看起来很做，但是其实你不会的，谁也不会因为你做了什么越那里，而且你必须宣扬了信，就是要从不是到是。那个洗礼，洗礼是表明我们的信心。昨天晚上我们在大学跟弟兄姐妹讲那个洗礼的意义，洗礼本身并不能救人。说奉父子圣灵的名跟人施洗，不是说那些门徒出去不管人在哪里抓过来就跟他们施洗，不是，一定是那些门徒出去是先讲耶稣基督的道，那人听到道，人听到福音，都要对福音做出回应，他们愿意信，那这样门徒才会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这洗礼是把他们那个里面的信心给表现出来，那这就是要是从是到不是。那第二个就是从不会到会，那都是非常清楚的。你如果一开始就会了，那你就不用学了。你去拜师傅学手艺，总是你不会了，那不会了，刚刚特别教你，而且总是从最简单的开始教你，反复的教，慢慢的教。那教授教书教学生也是这样的，先教最简单的，就要一点一点的教。那做门徒也是这样的，我们遵守主的道，不是说你一下就能做完全，就是你一下就能做很大的事情，而是让你像做门徒一样，你要学，有一个过程。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一直到我们见主的时候，我们都在这个过程中间。所以你不要怕，而且当时你也不要心那么野，心那么大，而且觉得呀，我一下我做不到，或者一下我就要做很大的事。不是的，耶稣讲的，你先要在小事上做起。你说在小事上忠心呢，你就会大事上就会忠心。你小事做好了，耶稣就会把更大的事给你。那我记得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每天早上也是很早就去教会，最开始去要跟牧师一起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就做一件事情，我们以前也做的，最近我没做了，所以我们就是把那个诗歌本呢，摆在这个椅子上，先把椅子摆好，摆好了以后就把诗歌本再摆好。那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有一件事情，我就观察到， 那摆椅子，我本来已经空空空，我就很快就摆好了。但我每次摆好了以后，我的师母她总是一个一个在跟我神打架，她非要把它摆得整整齐齐的。刚刚这四个本我也是一下抱一高的，放好了。放好了以后，他又回去，他要看，他看哪一本放正没有，而且那个上面写的那个四个本那个字要对着人，对着那个正放正，人家一看啊，就是四个本，就可以认出来了。那我当时很不解，我说你忘了人就摆好了，反正人家坐到里，他拿四个本他会自己拿，拿不稀翻的。但其实后面慢慢就明白，一个很大一个功课，就服侍神的人呢，就在这些小事上要很忠心，小事上你不能马虎，不然的话你不可能为神做大事。但是你做完了大事，都因为你小事上舒服啊，没有成果，没有成效，得给漏掉了，对。那我记得林志新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都这是李秀田牧师曾经说过，因为他跟那个唐崇荣都是有亲戚关系的。他世界上也做大事啊有两种，因为唐崇荣牧师是做大事，对，你请他开布道会，如果你只四个人他不来的，他得要上万人他才来，他做大事的。那不过还有神给他特别的恩典了。但是那个李秀讲说，我们也是做大事的，但是我们不是唐崇荣牧师那种大事，我们是把很多的小事都做好，所以加起来也是大事。是的，你做基督徒是一生的功效，你每天都坚持做小事，一天做一件，一天你遵守一节圣经，你一天能够背诵一节圣经呢，你这一辈子下来不得了，你都会很吃惊的。这从小事做起，做门徒就是这样的，有个过程。你学木匠，你先上去就是让你不停的推报纸，不停的推，那你怎么从哪里推啊？你一定要推得平，要推得直，那不是那么容易的，这样是一个不停的重复的过程。但是当你成熟以后，或者当时你做了一个门徒的时候，你是有个标记的，你是学手艺，你是跟谁学的，人家就是看你做的东西看得出来的。你如果是练武的，那从你的动作，从你的架势，一下就看得出来你是哪一派的，你是武当派的还是峨眉派的，这一看就看得出来。那你如果是跟随耶稣的呢，人家看你应该是看得出来的，你不要说你是基督徒了，但人家看你怎么看也看不出来你是基督徒，这就在你身上找不出一点点证据的。我记得曾经有个英文牧师讲说，如果现在我们也大逼迫，那每个基督徒也是被抓的，抓起来人家就会审问你，你证明一下你怎么是基督徒，那个肯定审判你就问他，你说你证明一下，说你是怎么也证明不出来你是基督徒，因为你身上一点点痕迹都没有，那你要想一想你是不是真的是基督徒。那做门徒是有标记的，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四个标记，做门耶稣的门徒有四个标记。那今天我们思想的是约翰福音第八章30-32节，那耶稣提到一个标记，就是遵守他的道。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你可以这里很清楚的看到，耶稣是对信他的犹太人讲的，对信他的犹太人讲的，讲什么？你们若常常遵守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如果你还不信耶稣啊，那你就谈不上遵守主的道，那你也不可能是耶稣的门徒。但是如果你心里面已经相信了耶稣了，那你这个信心怎么表达出来，或者别人怎么可以看出来你是耶稣的门徒了？那耶稣就告诉你，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那遵守主的道呢，就是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个标记。而且他耶稣这里所讲的，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你要注意那个常常，那他不是讲的那个两天打鱼那个三天晒网的。有时候我们做门徒啊，基督徒很大的一个软弱，就是我们有一次会很热心，但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很冷淡，那就不是耶稣这里讲的常常遵守主的道。我们体会我们的软弱，刚刚你要看到神对我们的要求，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应该达到的，而且是应该可以达到的。所以你不要被你自己的软弱，被我们人的局限给困住。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是为自己找借口，我们看自己的软弱过于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软弱。也保罗说，我宁愿夸我的软弱，为什么？不是说他对软弱好啊，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啊，我就靠着主神是刚强，因为神的恩典可以扶庇我。所以我们说神的恩典，我们就是存在神的恩典，但神的恩典不是让你一直让你软弱，神的恩典是让我们可以刚强，一直达到神让我们可以达到他的标准。那神让我们达到标准什么？就是要常常遵守主的道。不是说你热心起来你就每天读圣经，那你冷淡起来你一年也不足以读圣经。 随着你很热情的时候，你什么聚会都参加，但是你一旦退后了，你就根本就不参加任何的聚会，那不是基督徒一个正常的光景。你去读过尼特森弟兄写过一本书叫 Normal Christian Life， 叫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对吧？当时我还不太明白这个字，就是 Normal Christian Life， 为什么叫 Normal？ 觉得那个太平常了，是这个字。用刚讲不是平静的 Normal， 你可以翻译成平常，但是把它译成正常，那很好。那本书叫正常基督徒生活，那就是有的你或上或下呢，其实那是不正常。正常的是你应该可以常常遵守主的道，当然有时候我们因为自己不能够达到神给我们的要求。那提多书第二章十一节，他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做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对，基督徒应该是很火热的。那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那言下之意呢，就是有假门徒可能。那其实真的就有假门徒，不是说可能有假门徒，在耶稣这时代呢就有假门徒，至少那个犹大就是其中一个，他出卖了耶稣。那耶稣也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叫麦子和稗子的比喻，那就是有一个人撒种，他本来是撒的麦子，但是没想到第二天早上起来去看了，怎么有稗子也长出来了。那最后这个人就去问主人了，说你要不要我去把这个稗子给拔出来呢？那这个主人说你不用去拔稗子，因为恐怕你拔麦子是把麦子也给拔坏了。那到了收成的时候啊，他会把麦子塞在仓里，把麦子用火烧掉。那其实在保罗在那个书信里面也多次的提醒当时的信徒和教会要防备假门徒、假使徒、假教师。那其实在历代的教会里面，你如果知道教会的历史，教会历代教会里面产生了很多的异端，那其实这都是那个假门徒、假使徒、假教师所做的。那其实我们在中国，我们中国人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就是假冒伪劣产品，是不是？那最近在那个三鹿牌奶粉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那在人面前我们可以装假，但在神面前呢，我们不可能装假。主耶稣知道谁是属他的，主耶稣知道谁是他的门徒，所以他告诉他那些仆人呢，你我们人呢可能不知道，所以你不要去拔稗子，你这可能被把好罪拔掉了。但是他知道。到了时候啊，他会把它分开的。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六节呢，耶稣也曾经听着这些跟随他的人说过一句话，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守我的话行呢？就如果你是称呼耶稣为主了，你就应该遵照他的话去行，那这样他才是主。但很多时候我们刚刚反过来，我们是要主耶稣按照我们的话去行，就我们好像是主一样，我们希望什么我们做这样，我们希望什么我们做那样。那我们很多的要求啊，其实都是出自我们的私欲。对，那所以做主的门徒啊，就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心是口灰啊，口是心灰啊，不叫挂羊头卖狗肉的。那个真正的门徒就应该常常遵守神的道。那你可能就要问，那什么是神的道呢？我怎样才是遵守神的道呢？那人们这个问题啊，通常两种动机。第一种动机啊，就是他想以我不知道神的道为借口来不遵循神的道。那这个在耶稣时代也是有很多人去问耶稣问题啊，就是他不是想知道问题的答案。那很多时候有人问我什么是主的道呢，他不是一定想知道主的道，而是要为自己找一个借口，想开脱我没有遵循神的道，因为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另一种人呢，就是真心想遵循神的道的人，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做，他不知道什么是神的道。像我们这个星期五，我们国语团就开始了一个专题的学习，就是叫做如何明白神的旨意。那很多基督徒啊，他是想遵循神的旨意，但是他不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你说他可能走岔了路。那我们希望啊，每一个人呢，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明白神的道，而且你能够遵循神的道。因为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主的道就是真理，这个真理有一个特点，就是要叫我们得自由。而且这里讲的自由啊，它是讲的那个真的自由，是讲那个不犯罪的自由，就脱离了罪的瑕疵的自由。因为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罪的奴仆什么意思？罪的奴仆就是你不得不犯罪的人，犯罪是必须的，没有不犯罪自由的人，这叫罪的奴仆。 那只有耶稣啊，可以把我们从这个罪的奴仆中间拯救出来。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那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中国人都有这个观念，就是认为我们不完全的。所以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说他有罪，那他一般就是气的。说我知道我不完全，每个人都不完全，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吧？而且他说我还努力啊，我还追求改变。而且我们的确也为改变自己、完善自己做过很多的努力，但是在神的眼中啊，这些都是不算数的，这些都是表面功夫，是治标不治本的。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你的本性改掉的。唯有耶稣基督啊，他可以把我们从罪中释放，让我们不再犯罪。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斩草除根，他将那个罪的根从我们身上拔出来。因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这里你可以看见真守主的道了，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你不犯罪，就你不要做不该做的事情。罗马书六章十二到十三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那这也看到那个遵守主的道的另一个方面，积极的方面，就是将自己献给神，行神所喜悦的事情，行神所预定叫我们行的善事。那其实这是那么这是两方面，但这两方面其实是一方面的，就不犯罪跟那个行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说行所预定要我们行的善，行善，不犯罪跟行善是一体两面，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没有中间道路的。那很多人呢会觉得我不犯罪，我也不行善，反正我就走中间路线，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可以了。但其实在神的眼中，这就在犯罪。没有人说你又不犯罪又不行善的。你没有行善，你就在犯罪。为什么？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讲，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呢，就是他的罪了。你如果知道善你行不出来，那是你的罪。那罪让我们没有行善的能力，罪让我们失去分别善恶的能力。所以很多人，你不能说你对得起良心，其实我们的良心也是被我们的罪所污染。以弗所书里面讲了，这等人因为天地，因为那个顺从身子的私欲呢，天地的良心就昏暗了，就昏昧了。所以我们的良心是被那个被我们的私欲所污是污秽的，是那个被我们的那个私欲所遮盖的。良心有功效的，但是良心的功效很弱，很多时候你不会顺着你的良心去行事的，因为我们有罪。那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什么叫遵循主的道，就是不犯罪和行善。那还是你还是不明白呢？圣经呢就这么一大本，罪啊是很多的。那你说不犯罪，那我到底不犯哪几条罪呢？行善有这么多，到底我应该怎么行呢？那我们当然知道你什么罪都可以犯，你任何善你都应该行。但是啊，人呢有时候就是很奇妙，就是你讲这么多他不明白，他是不知道怎么做。其实作为神的百姓，作为那个以色列人跟随神那么多年，他也是不明白。那所以我要以那个圣经里面的最后一卷书，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就为例子，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圣经的教导其实是非常明确的，非常具体的，只要你愿意遵循神的话，你是应该知道的。那马拉基书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书，我希望你这一周回去你可以读。那马拉基书里面它是很特别什么，它就是神跟人辩论，神跟人辩论，神呢对他对以色列人提出控告，指责他们，指责他们的罪。马拉基书至少有七项指责，就是神指责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遵循神的话。那我今天讲前面的四样，下一次我会讲后面三样，就是讲我们如何遵循神的道，非常具体的。那第一个呢，就是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那这表明什么？就是你没有遵循神的道的一个反面，就是你没有，你怀疑神的爱。你怀疑神的爱，就是你就没有在遵循神的道。那当然，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怀疑，像刚才建立做见证，我们也是会怀疑。但是其实你没有想到，你在怀疑神的爱的时候，你就背离了神的道。那你说以色列人有四个支派， 他们同一个父亲叫雅各，那雅各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孙子。那刚才我们读到那个《约翰福音》的后面一段，他讲到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亚伯拉罕，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个雅各呢，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以撒生那个雅各，但是雅各是个双胞胎，他有另外一个弟兄叫以扫。雅各本来是弟弟，当时他出来的时候，他是抓着他哥哥的脚跟出来的。那这里有意义的，这表明什么？这么神拣选了雅各，神爱雅各，神恨以扫。圣经里面甚至讲，那你说神为什么要恨以扫？那是另外一个例子，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只在讲神爱雅各，那所以说神说我爱你们，那所以说你们到底怎么爱我们呢？那神就说，他我不是，你们不是有两个吗？你们的主人不是那两个，一个是雅各，一个是以扫。我不是爱雅各恨以扫吗？那你们如果认为你们是雅各的后裔呢？那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应该知道我是爱你们的，因为我拣选了你们的祖宗。但是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忘记了神爱。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那时候他们虽然得到波斯王的同意，已经可以回到以色列去重建圣殿，甚至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那个生活。但是那个犹太人当时还是波斯帝国里面的一个省份，就是个小的省份，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们对神的爱呢是怀疑。他们希望神能够复兴他们自己的国家。那其实基督徒常常犯了一个毛病呢，就是怀疑神爱。那当年我们在工作、学习、生活中稍微遇到一点困难，稍微遇到一点我们不如意的事情呢，我们就会说，神啊，你怎么不管我了？神啊，你怎么不帮助我了？神啊，你是不是还爱我了？我想我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圣经上的话怎么讲呢？约翰福音四章十六节，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明明的告诉我们，神就是爱。他这是一个定义的一个话，神就是爱，所以他不可能不爱你的，他的爱不会改变的，改变的是我们自己。说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不能够相信神的话，我们不能够相信神。神的爱其实是永不改变的，而且是直到永远的。那圣经里面讲到神的爱是讲了很多。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你说这个我已经知道了，那永生是好，但是我现在要解决我现在的问题。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广情，我们得到永生了，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我们要解决，所以我们还需要神继续向我们施爱似的。不过我要现在提醒你，神可以帮助你今生的，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永生的救恩你要看重，你不要轻看你的救恩。如果你轻看你的救恩了，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有一句话是警告我们：我们若服你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所以你要看重这个永生的救恩，你不要觉得信耶稣得了永生，哎，我已经信了我就得了永生了，也没什么事的，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而这是神最关心的事情。你如果没有这个，你有了世上的一切都是枉然。所以我劝弟兄姐妹都能够像玛利亚一样，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所以我们应该尊主为大，我们应该以我们的救恩为欢乐，应该常常以我们的救主为乐。这是很奇妙，你知道吗？当你有这样的心，当你看重你的救恩的时候，当你尊主为大的时候，你生活中很多的困难都不算困难。有很多的圣徒，很多的基督徒在上面做个见证，他面临很大的困难，但是当他们看到想到主耶稣，想到永生的时候，他这些困难都不是困难了。不说那些困难不存在，困难依然存在，但是他得到了力量去面对困难，而且他在这个困难中还能够喜乐。这是保罗讲的，说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怎么喜乐？那时候门徒都在被逼迫，保罗自己还被关在监狱里面，就是以神为乐，以神我们的救恩为乐。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但是我不说神不管你今生的需要，神管。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节，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那所以你能够工作，你能够生活，你能够学习呢，其实你就应该感谢神了，因为你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刚才那时候我们就不知足，那而且有时候我们有自己的想法。那么雅各书第四章十三到十五节，其实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光景。他说，在今天、明天，我们也要往蒙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这是讲到我们人自己的打算，就我们要移民加拿大，我们要去哪里？去哪里要好好的发展？那就跟这里一样。但是神就开始问你了，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扫尸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里要看到你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手中。我每个人的生命都在神手中，而且神爱护我们的生命，神保守我们的生命。那这样我们才可以做这事做那事。而且你应该认定，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那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也告诉我们，神是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神不是要让我们受苦，他是乐意把一切的赐给我们。神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但是他同时警告我们，你不要依靠那不定的钱财，你不要依靠这世上的事情，你的依靠嘛在神，神会把一切的加给你。如果你依靠除神以外所有的一切呢，这一切都不失去。这是那个很奇妙的一个属灵的奥秘。那当然我不能把我的感觉加给你，我也不能够代替你去受苦，但是我相信神的话对每一个人都实用的。你要相信神的话，不管你现在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不管你现在遇到多么大的挑战，你不要怀疑神的爱。神就是爱，神的爱不会改变。那我想大家听到那个陈慧珍弟兄的见证，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如果我全爬到样就好了，又做牧师又做教授，而且什么都做得很顺利。但你要知道，陈慧珍弟兄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不是没有软弱的，我们一样都是神的儿女，他能够经历神的爱，你也可以经历神的爱。神能够祝福他，神也能够祝福你。当然你只要怎么认识神，你怎么愿意去接受神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怀疑神的爱。那与怀疑神的爱的相关联的第二个呢，就是怀疑神的公义。那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七节，神也对他们讲话，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那这是我刚讲，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是被人家压迫，没有自己的国家，压迫他们的人都是兴奋，压迫他们的人都很顺利，所以他们就会问，那这个神的公义在哪里呢？为什么那些行恶的人都顺利呢？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遵循神的律法，那我们为什么要受苦呢？这是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也有这样的想法。那你记得那个张伯利弟兄曾经有一个分享，他在神学院的时候，他去一个犹太人家里打工，跟那个犹太人看守他家里的几只大狗。那有一天他正在跟那个狗刷毛的时候，那个犹太主人说，嘿，你听着，你进来，你进来，坐到这里看电视。他说很惊讶，就今天怎么这个主人这么好呢，还让我看电视不用打工。就没想到那个电视里面正在现场直播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典礼，那个代表所有毕业生讲话的呢，就是当年跟张伯苓一同在天安门一同奋斗的战友。那现在人家得了两个，得了三个学位，那在那代表谁的毕业生呢，在那个哥伦比亚毕业典礼上讲话。那再看自己说，我现在拿到一个狗刷刷毛，他马上心中就自怜，就问神，神你到底爱我还是爱他呢？他我不是在逃亡的时候我就信了你吗？那现在我也愿意奉献自己来服侍你，但我现在还在这里跟人家看狗，人家站在前面代表那么多人讲话这么荣耀。但是啊，后面这个神马上光照他了，让他看到他从事的职业是最荣耀的，是最高尚的职业。当然很多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就我们看我们身边的同事，看我们身边的同学，看我们的邻居，他们不信神，他们是否凡事的顺利。那我信神，我也使劲的聚会，但为什么我事情都不顺利？我老被 lay off， 我老找不到工作。那有时候就是把这个神的公义到底在哪里了？而且神的应许怎么就是在我身上没有似的？ 因为凡是顺利的应该是我们，你知道吗？而不应该是那些行恶的人。因为诗篇第一篇一就应许了，就维持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个就是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神给他儿女的应许。但是神的儿女很多时候就觉得这句话怎么不实用似的，对我。我前面已经告诉我，不是神的应许是错的，神的应许从不落空，而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对，那神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你不要怀疑神的公义。那感谢神呢，刚才那个建立也引用了那个诗篇第三十七篇，那你回去读这个诗篇三十七篇，就特别回到这个问题。我这里跟大家读啊，诗篇三十七篇第一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态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那都是我们所谈到是这样的，我们就是为人作恶，我们就不平，而且我们就嫉妒。那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给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那很多人读这里就说：“啊，这太好了！那神快点成就，就成就我的事，让我为你发光。”但你别急，很多时候将建立人祷告，但是到七个 interview 才拿到工作。那诗篇第三十七篇第七节接下来就讲：“特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蒙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气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卷出，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骗子，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终身的平安为乐。那我们很多人都是希望看到恶人快快遭报，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讲，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眼，其实不是单眼，乃是宽容你们，因为他不愿有一人存留，乃愿人人都悔改。神不是喜悦恶人死亡，神是喜悦恶人回头悔改，在他那得生命。那我们更盼望我们神看到神成就关乎我们的事，看到我们都能够蒙受神的祝福，越快越好。但是神说你要默然等候耶和华，也是神要我们等待，等待他的公义，等待他的慈爱向我们显明。但等待时我们没有等，没有这个耐心，失去了这个耐心，不能够等待。当你失去耐心的时候，你就很自然的就被掉入下面一个罪。下面一个罪什么？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那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者得建立，他们身上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这是很多基督徒观点了。你怀疑神的慈爱，你怀疑神的公义，最后你就失去耐心，最后你甚至就觉得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的建立没什么用处。那这个你就想放弃的信仰，你也想离开神。那在这一期的《举墨》杂志上，其中有一篇文章叫做不想再做基督徒了。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想法，你不想再做基督徒了。因为有时候你觉得做基督徒很苦，你觉得做基督徒很冤，你就不想再做基督徒了。那个不想再做基督徒那个弟兄就这样，他觉得做基督徒很冤，使劲的做，但是最后人家也不承认他，人家也不体恤他，他就不想再做了。那你是把眼光看在人，你忘了神的慈爱，你忘了神的公义。那很多时候你也是，你看我为什么每个星期要来敬拜神，我为什么要来参加祷告会，我为什么要每天读圣经祷告，反正也没用。那最后你就不做了，那侍奉神是徒然的，真的神的建立有什么益处呢？真的是这样的吗？神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你如果真的认定神呢，你一定看见神所应许的在你身上成就。那但是我要告诉你一点，遵守神的吩咐有时候是要吃亏的，是要吃苦的。 那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耶稣并没有骗我们，圣经也没有骗我们，圣经写得很清楚，你要遵守神的话呢，遵守神的道，有时候是要吃苦的，有时候是要吃亏的。那马太福音第五章30到40节，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告于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从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那我想很多弟兄姐妹读到这句话，他觉得这我们能做到的，可是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了？我又不是，我为什么这么贱，对吧？要这样做了，我为什么这么欠揍？人家打我有脸，我昨天给他打。那我们熟悉的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是那不是耶稣的教导，耶稣的教导就是这样的。但是是不是你神就不管呢？不是的。罗马书12章19节讲，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是我们最难的，就是我们不愿意让步，我们不愿意吃亏。但是神说你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就是让主来为你出头，让主来为你伸冤。因为经常记得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你不要觉得侍奉神是徒然的，你不要觉得遵循神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都是我们的生命。因为摩西在那个生命记最后告诉讲完了一大段话的时候，他告诉以色列人，今天我将生死祸福沉命在你们面前，你们要选择生命，你们要专心遵守神的话，因为这就是你的生命。那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同样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哥罗前书15章58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那这是我们每一个愿意遵循神的道，愿意来服侍神，很大的一个安慰，很大的一个应许。我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你在神面前的追求努力不是徒然的，神一定会报答你，在今生就会报答你，在来世更是要赏赐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话放在我面前，要让我们去遵守。因为做你的门徒，其中很重要的标志就是遵循你的道。我们不能够在口中只称呼你为主，但是我们却不照着你的话去行。主，但是我们也要承认，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就是不能行。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你已经把你的能力和权柄赐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灵就已经进到了我们心中。圣灵要让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要让我们得到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求主你的灵再次复兴我们，求主的灵再次浇灌我们，让我们得到那能力，能够遵循主的道，成为主你自己美好的见证，让人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你让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都得到荣耀。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小看自己，不要轻看自己，乃是看自己合乎中道，按照神看我们所看的。因为不管我们做的事情的大小，也不管我们做的事情职业的高见高下，主要在你那里你都有美好的旨意。你要使用每一个人来荣耀你，你要使用每一个人来见证你。因为跟我们有同样背景同样遭遇的人还有很多，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你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为来带领这些人来做主你自己的门徒。我们仰望你，求神与众弟兄姐妹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